好的，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我们进到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13章16节到撒母耳记上第14章。撒母耳记上13、14、15三章用来描绘的一个主题啊，整个这三章的信息的主题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厌弃他所高立的王扫罗。那么在上次灵修我们把这三章分成四个部分，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是从13章16节然后到14章。13章的16节到最后呢，是介绍了，继续补充了一些背景，补充非利士人安营在哪里。非利士人有掠兵，三队掠兵出来啊，这些都表明非利士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完全胜券在握的，所以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什么样精心的战略和战术的布置，因为在武器上他们完全碾压以色列人啊，所以后面就补充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不想让希伯来人来制造兵器，所以当时手上拿刀啊枪的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啊，所以这是做一个背景上的一个补充啊。然后23节讲到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就到了利抹的隘口啊，这就是后面约拿丹要去面对的隘口。它一定是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是在一个高处，所以非利士人派了一队防兵驻守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非利士人这时候对以色列人的攻势是一个包围的攻势。好，我们来重点来看14章。有一天，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啊。”非利士人的防营那边去，就是指这个密抹的隘口。约拿丹为什么要过去？他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父亲听，父亲扫罗这时候在哪里？在基比亚，跟随他的人有600人，边上有一个祭司亚西亚，亚西亚是以利的孙子。约拿丹去了，百姓不知道，扫罗也不知道。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的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在你开始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约拿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好像会觉得约拿丹行事非常的鲁莽。非利士人是相当强大的，所以约拿丹做的事情既不符合军纪，对吧？在一个军队当中，扫罗才是统帅。约拿丹这个事情既没有告诉给扫罗听，也没有让众百姓知道，他就带着那个为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就去了，深入敌营，后果会怎么样呢？他将自己的生命好像完全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个14章是约拿丹在圣经当中的第一次出场，给人的印象约拿丹就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战术战略预备，啥都没有。他就对这个拿兵器的人说：“我们就上去吧，我们现在就上去隘口。”他是去侦察敌情吗？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给约拿丹贴很多的标签，莽撞啊，独断独行啊，也不跟任何人去合作啊。然后第6节，我们来看到约拿丹来说的话。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未受割礼的人啊，那外邦人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未受割礼意味着我们是受割礼，割礼是什么？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记号。 未受割礼，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在上帝的恩典之约之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现在在约拿单的眼中，非利士人不是我的敌人，现在不是两军在打仗，非利士人是我的敌人。我们在现代的战争当中，我方和敌方可能是出于利益，出于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所以我们开始打仗了。在打仗的时候，战争在做宣传的时候，一定会不断的告诉给士兵听，现在在我们是正义之师，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敌人，他们就是要来侵犯我们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消灭他们。所以战争要动员的好，不断要鼓动起你心里面强烈的对敌人的仇恨之心，而且这个仇恨还要用正义来包装。你现在觉得约拿单很恨非利士人吗？从前面来说，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一定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奴役，对吧？非利士人一定是对以色列人非常强烈的奴役。前面参孙时代就可以看到非利士人破坏毁坏以色列人所有的农田，现在之所以不给他们铁器让他们制造兵器，就很明显就不允许他们反抗，不允许他们反抗就意味着他们是处于非利士人的强压之下。所以以色列人应不应该去仇恨那个压迫他们的非利士人？应该的。但是你觉得约拿单他对非利士人，他现在要去进攻非利士人，已经等不及了，等不及告诉给所有人听，我现在就要去独自要去进攻他，哪怕冒着很大的危险，他是带着这种极大的对仇人对敌人的仇恨去的吗？是不是他在进攻之前，他要再次的动员拿兵器的少年人，隶属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所做过的十大罪状？他们杀了我们多少人，屠杀了我们多少孩子，奸淫了我们多少妇女，是要这样去做的吗？没有。约拿单冒着极大的危险进入非利士人的房里，他对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未受割礼的人的房里，不是去那个对在我们的族当中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个女人的仇人的房里，是要去的是叫未受割礼的人的房里。我之前跟我们刚刚讲过割礼是什么，割礼是单单神因着恩待他的选民，与他的选民所立的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我们是以色列人受了割礼，第八天受割礼，就意味着他们是被上帝的所拣选，被上帝所恩待的选民。那未受割礼之人是什么？就是在上帝的恩约之外的，在恩典之约里面，就意味着神是与他的百姓他的约民同在的，在恩典之约之外就是神所不与他们同在的。换句话说，约拿单要去哪里？约拿单说，我们去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的人，耶和华不施恩给他们的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方言那里。这说明两点，第一，在约拿单的心中，非利士人首先是耶和华的仇敌，不是我的仇敌，这是第一。第二，约拿单之所以有勇气，因为他知道对面这一群无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的战车马兵步兵，他们是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耶和华的恩典没有领导他们。所以我们是要去的是那里。所以耶和华会为我们施展能力。我们是谁？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恩典当中，是在摩西之约的带领和治理当中。所以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上次灵修已经 讲过了这句话，与前面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扫罗 与以色列众百姓的恐惧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拿兵器的对约拿单非常的忠心，随你的心意去行。按照道理拿兵器的人他应该也非常害怕，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而所以拿兵器的人只是出于对约拿单的忠心，我愿意跟随你去涉险，我们两个人就一把刀一把枪就要进到非利士人的防营，他们有多少人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他们还是在一个他们要从下面爬上去啊，要爬到那个隘口当中去，人家是居高临下。更加奇怪的是什么呢？第八节约拿单说什么？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就是我们还不是偷偷摸摸的去偷袭。从战术角度上来讲，我本身就是以少要去胜多，以弱要去胜强，我打的就是个措手不及。我们还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让他们看见，而且让他们看见之后呢，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哎，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了。若他们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读到这里你会觉得约拿单的脑子是不是错乱了，明白吗？就是约拿单说我们让他们看见，如果他们说来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好像我来到非利士人说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投降，这时候我们反而要退缩了，我们反而要站住了，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等到非利士人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句话反而是证据，证明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这句话呢，中文没有把这个语气翻译出来，它的原文的语气是什么呢？第十节，就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句话原文的语气是指当非利士人强大的敌人看到约拿单带着那个拿兵器的就孤孤零零两个人，当他们看到的时候，非利士人的守卫的兵应该说，哎，你们能上到我们这里来吗？是这个意思，是种讽刺，就你们能上到我们这里来吗？明白吗？他原文的语气是这样的，原文的语气是带着讥讽和嘲笑的，蔑视的，知道吧？藐视他们的。但是听到这样的话，约拿单说这反而是证据。听到这样的话，听到仇敌对吧，在占据着碾压的优势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蔑视嘲讽羞辱，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反而是证据，反而证据证明什么？是证明我们能够胜过他们呢？他们骄傲了，所以他们就一定有破绽了吗？不是的，这反而证明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你会发现啊，我待会等到十四章后面我再来总结，我们现在从这里，你脑海当中要开始勾画一个约拿单的图画，约拿单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等到待会十四章结束你再来看，把约拿单和扫罗来做比较，你知道他们的差别有多大。好，然后后面的过程就是两个人就是非利士人的防兵看到，防兵他们关键看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面钻出来，他们看待希伯来人就像老鼠一样，他们这场战争就像打老鼠打地鼠一样，因为他们处于碾压的优势，知道吗？希伯来人一钻出来就要把他们头打了，然后防兵就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有件事情指示你们，这是明白，这是种羞辱。然后约拿单就说你跟随我上去吧，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然后约拿单就爬上去，知道吗？他们是从下面上去的，按照道理来说，上面守卫的人一下就把你给撸下来，一下子就把你给扔下来。他们是爬上去的，拿兵器的人也跟随他，但是约拿单却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他杀他们，一共杀了多少人？20个人，以一抵十，就他们两个人杀了20个人，以一挡十， 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圣经呢就是这样很奇妙的，它往往实际事情发生的过程是非常简单，怎么打的，怎么以一挡十的都没有讲，他讲的具体的是前面发生的事情，是前面约拿丹怎么突然之间有个想法要去这样去做，约拿丹为什么觉得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约拿丹为什么看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之人，这些反而写得很详细，但是到后面就一笔带过。然后这时候死掉的人只有二十几个人啊，而且这二十几个人只是非利士人的一个防兵所在的一个隘口，一个防营而已，在菲律宾人整个如同海边的沙的大军当中是微小的一小部分。但是这时候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中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怎么会战惊呢？这个时候的约拿丹和拿兵器的那个人，哪怕在这个隘口里面，在他们的防营当中撂倒了二十几个人，但是能闹出什么样的动静呢？刚才讲的非利士人的整个阵仗是很，他的整个战线是很难蔓延的，它是很长的，怎么会闹出很大的动静？为什么会让大家战惊呢？为什么扫罗这时候守望兵看到非利士的军队众民在溃散呢，四围乱窜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地在震动，这时候发生了地震，地在震动，就是约拿丹的这样的一场，他们两个人的这样跟非利士人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战斗，好像一个导火索一样的，明白吗？这个导火索引爆了后面地的震动，然后地一震动之后，这时候的防兵和他们派出去的这些掠兵都开始战惊，这时候他们还没有死，但他们开始恐惧，开始害怕，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非利士人整个的防线开始震动。然后呢，扫罗的反应，你看十七节扫罗的反应，第一，你们查点看看，看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就扫罗一定知道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出去了，因为那里发生了战斗，那非利士人跟谁战斗，肯定是我们的人战斗，那我们这里谁出去跟非利士人战斗，然后一查出来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十八节，这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去取了来。这个地方呢，在圣经学者当中呢是有冲突的，就是这里呢不一定是神的约柜啊，所以在其他的版本当中呢，它翻译成是将以弗德取来，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以弗德上有乌灵和土瓶。好，但是这里没有关系，扫罗因为神的约柜现在是在亚米拿达的家里，所以应该不是去取神的约柜，但是无论扫罗想去拿什么，这意味着扫罗这时候觉得，就是你们一定要站在扫罗的角度去理解，现在扫罗发现敌人的防线开始松动了，大大战惊了，这从一个军事的战术角度上来说是现在自己进攻得胜的唯一机会，因为原来对方的敌人特别强大，铜墙铁壁，自己毫无胜算，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他只知道约拿丹他们出去了，但不知道约拿丹他们做了些什么的事情，现在敌人开始溃散了，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扫罗现在心里面非常纠结，我要不要现在出动了，要不要带着我现在仅有的600多个人，扫罗手下的兵是很少的，现在跟随他的只有600多个人，现在要不要去出动了，这是我手上唯一的一张牌，唯一的资源，所以扫罗很犹豫，知道吗？我要不要去，胜算有多少，所以这时候他特别想要得到一些好像神那里的旨意，所以马上催促祭司，无论是去拿什么来，拿如果拿以弗德来，就是我要你在 再要去求问一下耶和华，我现在能不能出去？所以他很犹豫，他想要抓住一些东西可以依靠。但是呢，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呢，突然非利士人营当中的喧嚷声越来越大了。是，明白吗？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势逼着扫罗要马上做决定，然后扫罗又马上对祭司说，哎，不要了，不要了，去找了，来不及了，不要去找了。等扫罗的意思是说，等你一来一回，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可能非利士人又开始站稳阵脚了，我们又失去机会了，稍纵即逝了。战场上的是瞬息万变的。然后二十节，扫罗就马上跟随他的人就开始聚集，就来到战场。当他们来到战场，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拿的是木棍，拿的是农具，是一帮农民，明白吗？只有扫罗手上是有刀枪的。然后他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是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了。是非利士人在互砍，明白吗？然后这时候，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这说明有非利士人军队当中，竟然还有一些希伯来人是帮助他们的。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那些藏在洞里的啊，如同地鼠一样的以色列人也都钻出来了。听说了，因为他们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听说了，然后就出来去追杀非利士。然后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的。所以扫罗出来带兵出来，根本没有去。不是他们用刀去杀了多少非利士人，而是非利士人首先就已经自乱阵脚，首先就是用刀来互砍了。这在很多上帝的能力，显示上帝能力的战争当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是神用了一些特别的方式，让强大的敌人自我残杀，自己掉进自己所挖的坑当中。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以色列人通通都出来了，是吧？出来之后跟随扫罗，好像要去得胜。然后这时候二十四节，扫罗这时候叫百姓起誓说，扫罗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扫罗为什么下这个命令呢？因为扫罗觉得现在很简单，现在要乘胜追击，能够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所以大家都不要吃东西了，现在没有到这个时候，现在要做的时候就是抓紧一切的机会。现在敌人已经溃散，我们就要去追他们了，报完他们仇了。所以一直到等到晚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计算时间是从黄昏到黄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到今天这一天的结束不能吃东西，要以击杀仇敌为第一任务。然后啊，后面我再简单讲一下，我再总结。然后众民见到树林，见到蜜，他们也不敢吃，只有约拿丹拿着杖头取了一点蜜，因为约拿丹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当约拿丹知道之后，约拿丹说：“我的父亲连累你们了，因为你们现在是非常疲惫的，因为在第二十四节就已经讲了，百姓极其什么困惫。”又累又饿，但又不敢吃东西，所以约拿丹说，如果你们可以吃东西，任意吃的从仇敌那里所夺之物，那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然后这时候，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牛犊宰于地上。这时候什么呢？这时候就已经黄昏过了，明白吗？就是这个试验已经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在犹太人计算时间中已经到了第二天了，所以这时候他们把牛羊牛犊就开始宰了，他们准备要吃东西了，因为已经非常饿了，又在击杀仇敌，是吧？就相当于一个人已经跑了20公里路，是不是？又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很累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吃了，而吃的时候呢，就连肉带着血就一起吃了。这是 明显违背摩西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命令。然后百姓，然后扫罗他就知道，扫罗就说：“哎，我们有罪了，你们不可吃带血的肉，这样就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宰到那里，就牵到那里去宰了，就是不能够吃，就是制止了百姓们继续去吃这样带血的肉。然后扫罗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筑了一座坛，相当于把牛羊也献上为祭。献上为祭就是作为罪这个罪行的一个悔改。好，然后这时候扫罗想要夜里继续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个，所以就求问神。啊，这时候求问神都是从在以弗德上来求问神的。但是神没有回答。然后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扫罗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哪怕是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然后这时候就制出约拿单来。然后扫罗就问约拿单：“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就说：“我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尝，这样我就死了。”然后扫罗说：“约拿单一定要死，若不然，月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但是百姓们救下了约拿单，说：“因为今天是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行这样大行拯救，岂可让他死？”好，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先把它简单梳理一下，因为后面的事情发展的比较快啊。好，我们回过这里来看，当扫罗看到以色列的防线开始崩溃，开始战惊，扫罗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出战的时候，好，所以他要不要拿约柜来，或者以弗德来，要不要求问神？他在犹犹豫豫的时候，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机会，所以他想要去抓住一些自己可以倚靠的东西，可以确凿知道的一些东西，让自己心里面可以放心，可以有平安。然后后面当他决定出去，发现这是个大获全胜的局面，扫罗24节就马上发了一个誓言。好，这个誓言很有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从我们的角度也很容易去理解扫罗发这个誓言的动机。发这个誓言的动机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去追击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跑的一定比以色列人要快，在人看来，因为他们是有战车的，他们是有马匹的，所以在扫罗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什么好机会？杀敌人的好机会，掳掠他们的好机会，报仇的机会。报谁的仇？报自己的仇，报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这么多年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是机不可失的，所以他才会发这样一个誓言。所以从这个动机上，我们好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时候的百姓已经极其疲惫了。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扫罗这个命令的不合理性，就扫罗没有顾及到这些百姓现在的情况。扫罗一直想要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稍有拖延，这个机会就没有了。然后到后面，这件事情反而引起了百姓们吃了带血的肉，得罪了耶和华。然后百姓们吃了带血的肉又犯罪。好，现在你们能不能对比一下扫罗所做的事情跟前面约拿单所做的事情差别在哪？你们想一想，就是约拿单他在前面，他一个人带着这个仆人，他所做的事情跟扫罗所做的事情差别在哪？想想差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刚才，因为本来呢，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到十四章的约拿单做完，十四节结束了。约拿单所做的事情跟扫罗所做的事情差别在哪？这明显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很明显，神喜悦的是约拿单，而且也很明显，扫罗所做的事情是犯罪的。但是差别在哪？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第一点，当约拿单想要去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耶和华有没有出手啊？当约拿单带着他的手下的人去非利士人防营说，哦，我们准备要去攻击他们，看一下他们怎么回答我们，看那个耶和华是不是与我们同在。这时候请问耶和华的能力有没有出手？耶和华有没有施展他的能力了？有没有？没有。扫罗在做选择的时候，看到没有，扫罗在做选择的时候，耶和华的能力已经大大施展，地已经震动，非利士人已经战惊，对不对？然后扫罗才说，你们一定要给我发誓，现在不能吃东西，要全力追击。这是第一个区别。你们要把它记下来，待会儿又忘了。这是第一个区别。这是第一个区别，这个区别非常重要。第二个区别，我待会再来做一些应用和总结。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当约拿单看到啊，约拿单说，当他们叫我们，你们能上到我这里来说，这就是一个证据的时候，约拿单以这些事情为证据，证明耶和华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些事情在常人看来根本不是证据，反而证明敌人足够强大，足够的有底气。但是约拿单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证据，但是在扫罗看来，扫罗已经看到地都震动，非利士人已经开始战惊，但是扫罗仍然非常犹豫。为什么非常犹豫？为什么要去找约柜来，或者步步来，中间又要把它停掉？包括二十六节让百姓们起誓，他也是非常犹豫的，他没有把握。明明上帝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他没有把握，好像去跟随到底，他一定还要靠自己再去抓一些证据。你们去想象，这就如同假如说约拿单一开始跟这个拿兵器的人说，我们现在准备上去了，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站住，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吗？好，这就是证据，证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他们去问了别人，真的说啊，你们能够上到我这里来吗？然后这时候约拿单呢又犹豫了，心里面想一想，哎，这会不会只是证据一呢？我要不要再寻求一下证据二呢？然后他又跟拿兵器的人说，哎，我们这样子，我们再等一等，我们再问他一个问题，看他再怎么回答，来看看是不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懂这意思吗？扫罗不断的在寻求自己可以判断的这种东西，不断的去寻求自己可以判断的所谓的印证，无论是在战场上的敌人的这种动向，还是来自于求问神的这些方面的祭司的意见，他都要变成自己来判断的依据。而为什么约拿单敢于当他听到这个话，他就往上跨一步，爬上去就是往前走一步，因为约拿单凭信心相信耶和华已经将敌人交在我们手上。这个前两点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前两点都表明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不是看见了才去做，信心是相信做了必看见。 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是凭信心做事的，不是凭着看得见的事情去做事。整个的这个过程，你若说从军事上扫罗有什么重大的缺陷，你是抓不出来的。扫罗他没有什么判断上的，好像自己的战术指挥上的错误。扫罗可以说现在就是机不可失的，我们就是要去追杀的，我们先不要吃饭。但是扫罗的问题是什么？扫罗问题是永远只是用人自己的判断去指挥决定自己的选择。无论他要祭司去拿这个东西，拿以弗德来，他都只是一个外在依靠的一个资源之一。到最后他所做出的选择依然要靠我的判断。好，这是前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约拿单到底为什么要去涉险，带着仅有的自己的两个人要进到非利士人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去涉险，是因为约拿单不是要为自己报仇，或者说也不是为了以色列民族报仇，不是为了国仇家恨，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未受割礼之非利士人来进攻以色列人，是要来与以色列人背后的耶和华来对阵。所以约拿单他的这样的一种征战主动的去涉险，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必击打他的仇敌。但是扫罗不是这样的，扫罗杀敌有一种极强的，他就是打仗面前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杀死的敌人越多，我们越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从敌人那里掳掠的越多，抢掠的东西越多，我们越处于有利的地位。神的旨意也好，上帝的判断也好，祭司的意见也好，这些都是我能够借用的一些资源。到最后这个征战是能够满足我的目的的，我的需要的。所以这就是到了十五章扫罗会犯大罪的原因。所以你来看这里的扫罗所说的话，我们不如夜里就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个。扫罗在二十四节啊，扫罗在二十四节要百姓起誓，起这样一个，其实就是总结来说，扫罗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叫做愚昧，就是圣经常常讲的愚昧人。愚昧人就是什么呢？完全看不到上帝的工作的，愚昧，里面的眼睛是打不开来的。完完全全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只在自己的心意当中去行。二十四节，扫罗之所以要让百姓发这样一个誓言，实际上这个誓言到最后不仅没有多杀非利士人，而且让扫罗自己掉进自己所挖的这个坑当中。因为后面他自己都把话讲得很满，我要向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哪怕是约拿单犯了罪他都必死，他自己都掉在这个坑里面。所以到最后是谁违背了向耶和华的誓言呢？是他自己。那他之所以会这么去做，好，我们现在回到24节，你们再来看一下扫罗他到底为什么到在这个时候要如此情急急迫的，我一定要去追杀非利士人，杀的越多越好，你这些我完全不顾百姓们现在饥饿难耐的事情了，现在饭都不要吃了，马上就要去追杀敌人为第一要务了。 他真的是为耶和华报仇吗？真的是为了荣耀耶和华的名吗？不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因为现在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扫罗无法面对。你们知道什么吗？停30秒钟。你们知道扫罗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杀非利士人吗？我刚才讲了，他不是为了要追杀耶和华的仇敌，要为耶和华报仇，要荣耀耶和华的名，他的是为了抢掠非利士人啊，要能够把敌人的有生力量进一步的消灭，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原因，在他看来现在是最重要的，排在最首位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连一个最基本的老百姓要不要先吃饱了再去追，这个都已经顾不上了，这个原因是首要的。很好，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原因？这场战争到最后，因为已经胜利了，对不对？到最后这场战争肯定胜利了，肯定是大胜，但现在这场大胜谁是第一功臣？是约拿单。是约拿单先出去战胜了非利士人，然后非利士人开始战惊，然后开始地大政治震动，非利士人不知道怎么搞的会自相残杀。我才是以色列人的王。如果扫罗不能够立马做出决定，带领以色列百姓取得更大的胜利，杀死更多的敌人，他将来怎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威望呢？所以我在之前在昨天灵修跟你们总结13、14、15三章，我说在13、13、14、15三章当中，扫罗一共犯三个错误，而犯三个错误的动机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错误在13章，私自献祭是因为恐惧，心里面的害怕。然后14章之所以要这样去做，是因为什么？因为骄傲。他要为自己的荣誉而战，为自己的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名声而战，地位而战，这是很明显，这个动机是非常明显。然后因着这个动机，因着这件事情啊，因为从14章24节开始的后面所有事情都是因为这个愚昧的这个启示所发生的，既没有多杀了非利士人的敌人，又把百姓陷在不义当中，然后自己最后又落在坑里，自己违背了自己所向耶和华所发的誓言，因为百姓们绝对不可能让他把约拿单杀死，因为百姓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是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行这样的大拯救，怎么可能让约拿单死？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看到吗？而这些话让扫罗心里面更加不舒服。愚昧人做事啊，记住我刚才说扫罗是个愚昧人，因为前面当13节撒母耳就称呼扫罗做了糊涂事，糊涂就是愚昧。愚昧人做事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根本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完全凭己意去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凭己意去行的动力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就是他愚昧人，就是根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公义，他能看见的是什么？名和利，这就叫做愚昧人。好，这是今天14章的灵修，我要留一点时间跟你们做一个现实版的应用，但是这个呢我不用把它录下来，我就先停在这里啊，然后我跟你们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就结束。这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带领我们如同约拿单一样，在完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看到主你的工作，看到主你的信实，因为你必定要报应你的仇敌，也必定拯救你自己的百姓，荣耀你自己的名。 求主实在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保守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